OK，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沿着我们的超自然的美德来谈这个爱，对吧？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我们现在谈的是爱的行动。在爱的行动当中，我们谈到了爱的善意，爱一个人就是对他说，你存在真好，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存在。而且不仅如此，爱会对被爱的人采取善举，他会尽他所能的去来维护被爱者他的存在，延续他存在的这个善。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爱的行动，除了善意和善举之外，爱的行动还包括享受和满足，对吧？在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完全的付出，对吧？完全无条件的、完全无私的付出，而是爱能够使施爱者产生喜悦的心，对吧？能够使被爱者和施爱者都产生喜悦，所以爱跟喜乐之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最后爱的一个行动，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叫做爱的联合。所以爱，当你说你爱一个人，对吧？当你说你存在真好的时候，你所说的不仅是我希望你好，而且不仅是我会做一些对你好的事情，而且不仅是我享受你的存在，你的存在会给我带来快乐，而且这种快乐会使得我希望能够与你产生联合。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联合的概念已经在爱的善意的这个层面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对吧？还记得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发出善意的时候，对吧？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乞丐在路边，然后你看到他之后，你希望他好，希望他过得好，对吧？这是你对他发出的善意，或者你对他发出的怜悯。当你发出这个善意的怜悯的时候，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和这个乞丐产生了一个联合，你把他所受的苦视为是你自己所受的苦你把他的遭遇和经历视为是你的遭遇和经历，所以你连续他，怜悯他，所以这个同情或者同情他，对吧？所以这个同情或者怜悯这个概念呢，那我们提到怜悯这个概念，对吧？在英文里面叫做 compassion， 对吧？或者同情，对吧？因为近义词叫做sympathy。那 compassion 这个英文的词呢，你要注意看，它是一个组合的词，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 com， 一个是 passion， 啊 ，passio， 还记得 passio 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受苦的意思，对不对？那我说这个是用这个英文的最词根来解释的吧。Passive 是苦，受苦的意思。然后这个空呢是一同一起的意思。所以当你去怜悯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等于说和他一起受苦，对吧？你心里看他经历的，你也会感觉到很痛苦啊。所以你就等于说你在跟他一起遭罪，对吧？那同样的，这个 sympathy 也是一样，这个 passion 这个 pathy 也是 passion， 然后 theme 是同步的意思。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你去怜悯一个人，当你去同情一个人的时候，你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爱他，就是在与他产生一个联合。然而如果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发出善意或者怜悯一个人，那这种程度的联合还并不是最强烈的，对吧？比如说你可能很可怜一个人，可怜一个乞丐，或者可怜一个同情一个有着悲惨遭遇的人，但是你可能就从路边就这么走过，虽然你内心是充满着怜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仅仅是从心里面怜悯他，而是你决定留下来照顾他，是吧？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把他背起来，把他送到客栈，把他用水洗他的身子，然后给他用药把他治好，然后为他付上代价，那么你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富都用在他的身上，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你的善举就使得你与他的联合变得更加的紧密了，更加深入了，因此也你对他的爱也变得更大。所以 爱越大，联合的程度越高。爱越大，联合的程度越高。那这就体现出来，爱有着这样的一个本能，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向所爱的人靠近。我们都渴望与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那当然，你说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例外呢？也有，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成长到一个年纪，对吧？他已经成人了，那这个时候呢，一个母亲虽然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啊，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他同在，但是为了孩子的伟大的前途，对吧？这个母亲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远方去，对吧？游子成为一个叫什么？游子手中一，慈母就是什么？啊，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种物理性的联合，并不一定是真正就是最高层次的联合，对吧？那他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孩子把他推出去，让他离开自己，虽然他自己心里经历着内心的痛苦，对吧？但是他知道这样做是对的，所以这个谈到联合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物理上的联合，空间上的联合，并不是最终极的，对吧？但是反过来，我们就一同思考一下，就是这个联合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层次？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联合的层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物理和时空上的联合，啊，爱会使得这种在物理和时空上相隔的人，趋向于彼此在物理空间上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异地恋的两个相隔千里的恋人，对吧？如果机会允许的话，对吧？他一定会打个飞机就过来，对吧？跑到那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寻求这样的机会跟自己的恋人在一起，对吧？啊，时隔多年的好朋友，对吧？这个有机会来拜访啊，这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吧？所以这个看到老朋友，然后这种。爱所产生的这种自然而然的吸引和联合会使人带来快乐，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的联合，那就是物理和空间层面上的。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说这个反面的爱，对吧？就是这个爱的反面，也就是不爱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物理空间上的距离，对吧？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离他远远的，对不对？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会硬往他身上凑，你会想说，哎呀，这个人在哪儿，我就离他远一点，对吧？或者说你讨厌一个事物，或者一个味道，或者一个任何的一个东西，对吧？不一定是非得是人吧，包括事物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是有人很讨厌榴莲的味道，对吧？我把一个榴莲放在这儿，你可能就下一秒你就跑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爱这个榴莲，对吧？所以不爱的体现是距离，而把这个爱的联合的这个层面，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我们会可以看到说，当我们去爱上帝的时候，我们会渴望与上帝联合，渴望与他同在，对吧？这个是与上帝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保罗说，我情愿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这指的就是这样，因为他对上帝的爱超过了他对于这个肉身，对吧？在这个现世的生命当中的这种爱。那另外反过来，我们也看到上帝对他子民的爱也体现在上帝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在同住。所以我们今天包括今天上午讲到的时候提到的，对吧？上帝在以色列民中间所支搭的这个他的帐篷，他的会幕，这就是上帝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一个体现的。上帝说，我愿意住在你们中间，我要做你们的神，尽管你们还是依旧犯罪，依旧污秽的，但是我愿意住在你们中间。所以这种上帝所发出的愿意与他的子民联合的这种心，就是体现上帝对我们的爱。而这种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最终极的体现，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约翰说什么？住在我们中间的嘛，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词的动词的词根就是会幕那个词啊，会幕 tabernacle 这个词。啊，约翰在用那个词，就是说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啊，支起了会幕。然后这是上帝永恒的道要住在人间的意思。所以这体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道成肉身，然后接下来你说这个耶稣复活了，对吧？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耶稣不是离开我们了吗？耶稣不是走了吗？对吧？难道耶稣不喜欢我们吗？不想跟我们在一起，对吧？不，耶稣走了之后，他差来了圣灵，所以圣灵内住在信徒的生命里，与信徒同住，对吧？所以保罗说，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们身体里。你能想过这个是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原来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原来对吧？你说伊甸园在哪儿？在出埃及的时候，这帮以色列民在营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军营的正中间是会幕。所以你问以色列民对吧？伊甸园在哪儿？以色列人给你指说，看着那冒烟的地方了吗？每天早上晚上一直犯献祭，这个什么？献这个燔祭，犯献祭，献燔祭对吧？所以早上一只牛一直烧，烧到晚上快烧完了，这烟不能断了。到了晚上，第二只牛起来，早晚这烟没断过，所以以色列民一抬头就能看到，哦，那个烟那儿就是伊甸，伊甸园在那儿呢。上帝的居所在那儿，那是耶和华的圣殿，耶和华居所，至圣所在那儿。OK， 今天你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有人问你说伊甸园在哪儿？上帝的圣殿在哪儿？你知道保罗怎么说吗？保罗说这儿就是伊甸园，吓不吓人？吓不吓人？你们的身体就是伊甸乐园，就是耶和华的圣殿。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很可怕吗？原来你想要进到伊甸园里面，有烧着的火把和转动的剑和基路伯把守的，对吧？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要想进圣殿，进会幕里头，你必须要有一个动物替你死，你才能进去。而现在上帝竟然主动的，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你的身体可以成为伊甸园？为什么你的身体可以成为圣殿？是因为耶稣替你死了，所以上帝愿意住在你这儿。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你们如果知道你们的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价值，所以，然后他就说，所以你们就不会叫你们的身体与娼妓联合。”对吧？不要误用你们的身体，不要把你们的身体玷污了，不要把你们的身体随便拿去使用，对吧？就与淫乱做，就去做淫乱的事情。你们的身体是用重价买了，你们的身体是伊甸园。所以这个体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对吧？所以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不仅爱你的灵魂，上帝爱你的身体。上帝希望你的身体与他联合，你的身体与他联合，不仅你的灵魂，对吧？你说我灵魂，对吧？我心里面很爱上帝就够了，我的身体想干嘛干嘛，我的身体想去怎么快乐，我想去怎么使用都可以。不，上帝要你的身体，上帝要你的身体来荣耀他，来与他联合。而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最终极的体现，我们今天还是在一个不完全的状态下，对吧？我们如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从时空的角度上来讲与上帝联合，这只是从属灵的层面上，就是圣灵的工作的层面上来讲，是目前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吧？圣灵不是以物理空间占据你，对吧？心脏哪个左心房右心室哪个空间，对吧？与你联合，不， 那是属灵的层面上意思。但是到了末后的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爱的联合将会成为物理上的空间意义上的一个现实。所以约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说，他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是整个爱的联合的，上帝的爱和他子民之间的爱的联合的最高峰，那就是真实的身体性的联合，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完全不打任何的折扣的那种联合。 OK， 那这是第一种，对吧？我们所谈到的物理时空上的联合。那么接下来第二种呢，除了时空上的这种联合之外，我们谈到说爱的这种联合还包括什么？很重要的一个程度上呢，是思想上的、精神上的，对吧？这种思想上的联合。哎，你，我相信你们每个人也都经历过，对吧？就是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可能物理层面上、时空层面上离你很近，但是从思想层面上、从精神层面上却离你很远。啊，虽然你们同住一个屋檐下，或者说虽然你们关系很好，经常出去一起吃饭，经常怎么样，但是仿佛你们的思想是没有办法联合在一起，仿佛你们是形同陌路的两个人。因此这种精神和思想上的联合的爱，是我们作为人类生活和爱的这种活动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层面，对吧？你不光是物理时空层面上离我很近而已，而是我需要我的爱人，或者我所爱的是能够在思想上跟我联合的人。那这种在思想上联合的这种爱，一个最常见的，或者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关系叫做友谊，叫做 friendship， 友爱，对吧？友谊的爱是，对吧？是这种思想和精神上的联合的爱的一种最明显的体现。友谊是非常珍贵的爱。那所以你注意到，友谊到底什么是建立友谊的基础？有的人可能会说，建立友谊的基础是双方无私的给予对方。那这种无私的给予对方帮助，无私的给予对方他所需要的，对吧？等等。但是这并不是建立友谊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可以无私的给予另外一个人的同时，并没有在思想上与他联合。你可以很无私的给予一个乞丐，但是不等于你把这个乞丐当作是你的朋友。所以无私的给予并不是建立友谊的基础。因此友谊建立的基础不是相互利用。刚才我说这个就是很常见的一种，就是说，哎，我有什么地方能用得上这个人的，而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他有什么时候能用得上我的，对吧？我可以无私的给予他一些帮助等等，给他所需要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误认为说，哦，这种就是慢慢互相相互彼此能够帮上忙，对吧？那就慢慢建立起来友谊。但你会注意到说，不，其实并不是这样。友谊真正建立的基础是这种思想和精神上的联合，双方能够达成对于有一个共同的兴趣，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意向，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有一些爱好，比如说你爱好花鸟鱼虫啊，比如说你爱好出去这个赛车，或者你爱好摄影，或者你爱好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跟你有共同爱好的这个圈子里面，你很容易交朋友啊，你这就是斗俩蛐蛐儿啊。你看这个老人，就中国的老头喜欢玩核桃啊，玩核桃的人跟玩核桃的人在一起，自然就碰出火花来了啊。他是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思想上的联合。哎，你这是几棱的？五棱核桃，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五棱的，带不带熟花的？这我不懂啊，这是瞎说的啊。所以如果说你是这个，如果你是搞摄影的，对吧？搞摄影的跟搞摄影在一起，对吧？啊，你今天你这看你这个镜头怎么样，对吧？那个镜头是多大光圈的，对吧？啊，看这个就研究，对吧？你就很容易在这个圈子里面就很容易结交到好朋友，而且这种友谊是很纯粹的，我不需要用到你，我不需要对你有任何的利用价值，我只需要你跟我能谈得来，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对吧？所以这就是友谊，友谊的建立的基础是思想上的联合。所以你知道你想要交朋友怎么办，你知道吗？有人说，哎呀，有人来到，对吧？尤其是比如像你们假如说新来到美国，对吧？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或者你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教会，对吧？你不知道说，哎，我感觉是我从原来的这些社交圈，这些朋友圈我都离开了，但是我来到这儿突然感到很陌生，突然感到很孤独，我没有一些没有一些知心的朋友，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下，对吧？比如说如果你要搬家，搬到另外一个新的城市，你原来的这些老城市里面的其他这个老朋友可能很多都失联了，对吧？包括升学，包括咱们怎么样，你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吧？你说我该怎么样能够交到朋友呢？你需要对一些事情感兴趣。你想要交到朋友的前提是你需要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感兴趣。当你对某些事情有激情、有兴趣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交到朋友了。你每天在家愁着说：“哎，我去哪儿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群好朋友，怎么找？能玩到一起去的。你去幼儿园看，那孩子都不需要怎么样互相利用就能交到朋友，为什么？”他们在一起玩个滑梯，玩个抓人，哎，能玩到一起去，他们就成朋友了。所以这个朋友的概念是从这儿来的，思想上的联合。友谊的爱包括善意、善举、满足，但是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联合，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友谊。朋友们可以在一起畅谈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分享彼此的思想、经历、喜怒哀乐。他们会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敞开，透露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耶稣的对他的门徒们所说的话当中，对吧？耶稣说：“我如今不称你们是仆人，而称你们是朋友。”是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耶稣在说什么？一个仆人每天跟着他的主人。这个仆人可能是从物理时空层面上离他主人最近的人，他仆人从早到晚天天就跟着他主人旁边，但是如果他跟他的主人没有思想上的交流，对吧？主人就是说啊，好，你去帮我做这个事儿，然后他哒哒去了，去做了回来，但是主人不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我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主人如果不告诉他，那么他与他的主人是没有思想上的交流的，那么他不知道他主人在想什么，对吧？他虽然离得很近，但是他主人不会称他是我的朋友。但是如果你现在想，如果现在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开始跟他仆人说，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告诉你什么什么事情是比较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对吧？然后我的计划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把我的思想，这个主人开始把他的思想敞开， 把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评估，对他的计划的这些想法，对他的仆人说。然后这个仆人慢慢跟他的主人在思想上开始有交流了，开始有联合了。这个时候，这个主人可以称这个仆人说，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仆人了，你现在是我的朋友，你可以为我出谋划策，你可以给我跟我有一些交流，对吧？所以这种关系上的改变，这个仆人开始变得像这个主人的朋友一样。这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耶稣用这个友谊来形容他们的关系。他说，我称你们是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我都告诉你们了。哇，这个了不得，这个非常了不得。但是如果你们之前听我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朋友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跟我们今天所平常所理解的这种好哥们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耶稣用的朋友这个词是一个在第一世纪，对吧，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当中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政治的概念。那就是当一个有权柄的主人称他的仆人是他的朋友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从地位上跟我一样了，这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仆人，但是你是我的朋友。这个怎么理解呢？这个叫做 patronage， 这个叫做一个强大的君主称一个弱小的君主是他的朋友，是等于说我跟你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宗主跟附庸之间的关系。宗主王称附庸王是他的朋友，但是附庸王千万不能称宗主王是他的朋友，反过来说不行，对吧？就我举个例子，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但是比如说在这个中国古代一个强大的王朝，对吧？比如说明朝什么时候，然后跟我们跟中旁边的这些藩国立了这个中藩条约，对吧？那这个明朝的皇帝他是大宗主，他可以称朝鲜藩国的皇帝说你是我的朋友，但是你反过来说不行，朝鲜的那个诸侯不能称大明的皇帝是他的朋友，这样反过来说是不行的。所以朋友只是单向的啊，这个朋友是单向的，这是耶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称耶稣是你的朋友，你称耶稣是你的主，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那个现代赞美诗歌，那个什么什么赞美之泉里的什么耶稣挚我的挚友什么。对，你说拖出去斩了，这都是冒犯的话，对吧？就是你不能称你的主是你的朋友，但你的主可以称你是你的朋友，是他的朋友，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我们只能称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耶稣称我们是他的朋友的时候是抬举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了？又说了一遍但是对，所以我在这里面写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与上帝的地位变得平等了，我们永远不会与上帝的地位变得平等。这里面是一个条约的概念。所以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说的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计划，是吧？我从父所听到的，在创世以前，在永恒当中，父所定的永恒的救赎计划，我如今都告诉你们了。所以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对不对？为什么？上帝是在什么时候，对吧？这个是在 Targum 里面，不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但是在 Targum 里面解释说，上帝是在什么时候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是在上帝要毁灭索罗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上帝说我所计划的事情我岂不得让亚伯拉罕知道吗？为啥上帝要这么说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附庸， 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是亚伯拉罕的宗主，而亚伯拉罕是上帝的附庸王。所以当宗主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对吧，就比如说美国现在有各个盟友，对吧，现在美国要开始要进入到战争状态，要开始打某一个敌人了，这个时候怎么样，所有的这些盟国都要参与进来。所以美国需要先把他的作战计划，他的一些大的一些战略先告诉他的盟友，然后再开始。这就是上帝在审判索多玛之前对亚伯拉罕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是一样的。耶稣说我现在要采取这个军事战略了，我是宗主，好，现在我把我的永恒的救赎计划告诉你们，现在你们知道该干嘛了吧，出去传福音，出去把我钉十字架，现在我还没定呢，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我接下来要干什么，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受死被害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我的盟友，我的附庸盟友，所以等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知道该干嘛。所以耶稣把称用友谊这个概念是要叫我们从思想上，从精神思想上与上帝的救赎计划联合，与耶稣联合。你怎么说，你说我与耶稣怎么联合，从这儿联，对吧，先从这儿联，对吧，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那你先从这儿联合，你先能明白上帝在创世以前在永恒当中所定下来的救赎的计划，就是他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复活，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的，这就是上帝的奥秘。而如今这个奥秘从来没有叫其他人知道，但是在这末世借着耶稣基督和使徒的宣讲，这个奥秘如今被启示出来。而这个奥秘只要叫你们知道，只有你们知道。我跑到大街上跟别人说，别人不知道，只有上帝所拣选的拯救的他的百姓才知道。所以这个是思想上的联合。所以你说我想增加，我想要更爱耶稣，我想要更爱耶稣，我想要增加与基督之间的爱，我怎么增加，我怎么更爱耶稣呢，对吧，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想要更爱耶稣，你想对耶稣的爱更多，你不是去跑到这个，对吧，基督徒文化用品商店，对吧，买一个什么最新出的这个什么赞美之泉的新专辑，对吧，回家循环播放，然后不停地听啊，流泪流泪，然后你就越来越爱耶稣了。不，你需要从思想上与耶稣联合，你与耶稣的友谊的爱才能够更加深，是吧？你天天唱耶稣我的好朋友好朋友，对吧，天天唱，你唱十万遍，如果你在思想上没有与耶稣联合的话，你依旧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心意，你依旧无法爱耶稣，你依旧不知道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对吧？没准你还像彼得一样拦着耶稣，哎，耶稣不能上十字架呀。彼得那个做法就是，他虽然对耶稣有感情，但是不是出于真知识，他想拦着耶稣，不要让耶稣受苦。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你说彼得吓一跳，你说彼得说耶稣啊，你怎么不爱我了？你怎么管我叫撒旦了？前一秒你还说我是你的朋友，怎么这一秒我变成撒旦了？耶稣说，因为你在思想上不体恤，不明白上帝的意思，你不明白我在做什么，所以你想要更爱耶稣，对吧？别学彼得，在思想上与耶稣联合。所以这个 耶稣接下来就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你想爱耶稣吗？你爱耶稣吗？在思想上与耶稣联合的体现是你真的明白耶稣对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明白并且愿意遵行，这就是爱耶稣。你说我耶稣我爱你，对吧？我为你痛哭流泪，我为你举手祷告，我为你这个唱歌唱的我的心都碎了，但是我不遵守你的命令，对吧？你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你让我这个，你让我舍弃我非得要拿起来，你让我拿起来我非得要丢掉，对吧？我就想按照我自己的意愿生活，我想要过我自己要的生活，对吧？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唱再多的赞美之泉，哭得痛哭流泪也没有任何意义。对耶稣来说你并不爱他。所以耶稣说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四节，耶稣说你若不遵守我的道就是不爱我。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对吧？耶稣没有说不爱我的就唱歌不会哭，这个不是衡量的标准。耶稣说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口头上表达对耶稣的爱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行动来体现这种爱。所以 OK， 那我们谈到了时空上的联合，思想上的联合，对吧？你说这差不多吧，对吧？但是最宝贵的是，如果你有一个伴侣，是吧？你有一个爱人，但是他说我只想让你跟我处对象的时候，不是处对象，在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只在思想上联合就够了，我不想在身体上与你联合，你们想说啊，这个柏拉图式的恋情的，这个是不够的。因此这个联合从一个层面上来讲，不仅是物理层面上的，时空层面上的，不仅是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而且恰恰是我们身体上的联合是这种联合的一个最高层面的体现。因为上帝创造的人不是一堆无形的思想，而是有身体的，因此真正爱的联合是实实在在体现在身体上的。谈到这种身体上的联合，我们就必须谈到的是夫妻之间的爱，也就是 Eros， 我们又一次提到了这个 Eros， 这就是性的爱。所以我先起个头，然后我们下周也许会把这个讲完。谈到这个性爱，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讨论，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体商业操作把性入侵到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吧？今天你只要打开电视屏幕，在广告牌上，在学校里，甚至在这个小孩子玩耍的地方，你都能够看到这种性的一些画面和那种语言开始不断的渗透。所以自古以来对性的放纵在人类社会当中都是潜在的，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是被颂扬的。今天我们或许以为说这种性的开放是很现代的一个进步，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对吧，我们并不是从一个迂腐保守的时代然后进入到了一个开明开放的一个性解放的一个时代，不，我们实际上是回到了更古老的古代的异教的这种放荡的文化，我们摆脱了中世纪，对吧，通过基督教的圣经的影响所塑造的这种伦理道德的中世纪的建立起来的，而回到的是前基督教，也就是在基督教影响文化之前的古希腊罗马的 异教的文化当中。所以在这里面引用一段柏拉图的对话录当中有一个对话，这段对话里面你们可以听出来，是吧？我们今天所推崇的这种性伦理是非常古老的。柏拉图的对话当中记录这样一段对话，就是一个叫做费德罗的一个年轻人 Phaedros 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他向苏格拉底讲述了自己对爱的或者对性的一些主张。他说欲望的满足不需要爱，欲望的目标应该是以最小的最低的个人投入获得最大的享受。男主一听他说，费德罗说欲望的目的是以最少的投入，不投入感情，不投入这些，而获得最大的满足，最大的享受。任何的情感上的介入，激情、爱情，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他认为说，只有这样来满足欲望，而不投入任何的爱和感情，才是真正美德的体现。就是，换句话说，费德罗认为这是古希腊的时候的一个哲学，认为说，好，我是一个男人，我有感情，我有我的情感，对吧？那我有生理需求，我有欲望。那么一个有美德的人，当然我这是在总结这个人的观点，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我不要去投入我的感情，我只需要满足我的生理欲望，投入最少的感情，然后当我满足了就好了，然后我就 move on， 我就走了。然后我可以把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的感情投入到更伟大的事业上，这样才是有美德的。能明白这个逻辑吗？对吧？所以我有需求我就去摇子啊，我有需求我就去解决，但是我不会留恋，我不会对任何人投入感情，我的感情投入到我的毕生的事业当中啊。所以这是费德罗。所以然后这个你听他这个是几千年前的人写下来的哦。这个是典型的古希腊的性伦理，包括到古罗马的时候，对吧？你在古罗马，你现在我们去这个挖这个古罗马的这些城市，你能挖出来古罗马的城市到处都是这个青楼啊，对吧？那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对吧？那你去挖古罗马的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青楼的，你怎么知道它是青楼的呢？你从它的石头的印上面你可以看出来，在青楼去往青楼的路上，这个石头路啊上面都印着男性的生殖器官。这一路你没有 GPS 对吧，没有 Google Map， 那怎么办呢？就是一路印着男性的生殖器官，然后就到了这个位置，这些东西都印下来。你去到这个你们家旁边的这个公共学校旁边，你看这帮年轻的这些小孩天天拿那个喷喷在地上画点啥。人没有变过，而当时的古希腊人认为这是一种有美德的体现。然后苏格拉底，所以这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什么是过时、什么是迂腐、什么是现在的这种区别。人类在历史的任何时期都能够实践这些观点。然后当然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当中，苏格拉底就这么默默地听着啊，听他这个费德罗这个年轻人夸夸其谈他自己的这些想法。然后最后他苏格拉底回复了他，苏格拉底这样说，他说亲爱的费德罗，难道你没有看出来你所说的这一切是多么的可耻吗？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灵魂高尚的人听到我们刚才的对话，他难道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从小就在船上做奴隶的人，从来没有理解过自由人真正的爱情吗？所以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在说他所呈现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野蛮、低级、低俗、无耻的想法。而我想 如果苏格拉底今天活在21世纪，不知道他会怎么看待今天西方社会这种性解放的文化。人类并不是在真正的进步，所以使得这种没有爱的消费性的行为如此的丑陋，是因为这是一种反人性的体现，其本质在于它要使爱，这种行为使爱在人类存在的框架内失去了意义。当然我接下来所要说的就听起来有点悬了，对吧？听起来很哲学，但是你们简单的能够理解，是吧？为什么？因为爱的一个最高级的动作是联合，而在这个最高级的联合当中是身体上的联合，也就是换句话是上帝创造了人的去表现爱的最高等的层最高级的动作是性的行为。而当人把这个行为和他本身应该投入的爱把它剥离开的时候，爱就失去了它承载的主体，爱就失去了意义。因为 Eros， 因为这种身体上的联合的爱是向另一个人完全敞开自己，并且与另一个人成为一体，把自己从自我当中脱离出来。对所爱之人真正的渴望与所爱之人在身体上的联合，这种爱才是爱的最高级的行动。然而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性上的需要，这些人渴望的并不是另外一个人，而对吧，并不是把那个人当作是一个人，并不是把他当作是一个有灵魂的位格，而只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工具来满足自己的性的需求，把他当作是一个东西，当作是把性的行为当作是对吧一件事儿。所以你会听到有人说，我们就去做那个事儿吧，你并不是去爱他，而是去做那个事儿。因此它本身是一种欺骗的行为，这种行为短暂的给人一种合为一体的幻觉，但是没有爱的性是使得两个人比以前变得更彻底的陌生。因此在一个以性为基础的社会当中，爱不是身体结合的前提，而这样的性非但没有使两个人变得合一，反而使他们分离，使他们感到更加的孤独和失望。因为他们发现即便是在人类最亲密的行为当中，自己也没有经历过爱。这就是悲惨所在，在人类最亲密的行为当中，他没有经历到爱，也没有被爱，也没有真正去爱。只有性而无爱会带来，最终带来的是绝望，因为再没有任何的行为更加能够承载爱，对吧？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人对爱绝望了。所以我就今天先讲到这儿，然后哎呀不用讲到这儿了，我可以直接收尾了。哎，我看我能不能收尾，我可以收尾。 OK， 那我们就收个尾。所以今天我们所生活在的这个性解放的这个社会，这种性伦理最终是自我毁灭的一种伦理。当我们去把性消费化，把性当作是单纯的满足自己生理的需求，对吧？你看，对吧？有多少人翻墙是为了听圣经，有多少人翻墙是为了看黄片，对吧？说得很直白一点，翻墙看圣经的是少数，少数中的少数，大部分人翻墙出来是看美国的黄片，是吧？那但是问题在于说，如果你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的时候，你对于异性的视角是完全变的，你不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爱的目标，而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使用的目标，你在利用它的身体在满足自己。 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享受身体联合带来的幸福和真正的喜乐，我们必须回到上帝面前。因为性的联合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在上帝整个创造过程当中，上帝给出唯一的一次负面评价是说那人独居不好。因此上帝为亚当预备了一个新娘，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了一个妻子，而不是重新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这是为什么？这是要表明上帝创造的最高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奥秘，那就是身体上的联合的奥秘。男人身上需要用女人去补充，女人的身体是需要男人的身体来补充。因此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夫妻之间身体上联合的爱 Eros 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爱。而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用夫妻和的性的合一来描述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的联合。所以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亚当在伊甸园当中那场婚礼预示着末后亚当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当中的那场婚礼。而基督是我们忠心的丈夫，他为我们舍己。所以正是因为 Eros 是如此的崇高和圣洁，因此上帝用神圣的婚姻之约加以捍卫和维系。因此在圣约关系之外都是排他的，在圣约之内爱转向他所爱的说，你存在真好，并且唯独你的存在是如此的美好，因为唯独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唯独你是我的爱人，我的佳偶，如同百合花开放，我愿意把我自己和我的一切单单的交给你，我愿意单单的享受你，单单的与你联合，因为唯独你的爱而不是其他人的爱比酒更甜。所以这就是 Eros 能够点燃我们生命的那个最终极的联合。所以这就是爱，那我把爱讲完了，爱的行动，善意善举，满足和联合。你看看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个话题羞羞的，对吧？都不敢提啊，没关系。那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接着思想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美德爱它所能够带来的最终极的联合。主要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能够被称为是你的新娘，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新娘。你要我们能够在那末世的时候进入到喜乐的婚宴，叫我们能够与基督联合，不仅是思想上，不仅是时空上，而是他亲自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中间。主要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因此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能够继续的思想反思主要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并且借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叫我们能够活出荣耀你的生活，能够顺服遵行基督的旨意，基督的命令来爱他。因此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带领我们这一周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